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6号星期四，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和特朗普传递截然不同的圣诞节讯息，中国官方传媒释出友善信号，孙文呼吁中美加强合作，无疑应对中国军事升级，台湾总统府首次举办社会防韧性桌上推演。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香港政府较早前在圣诞夜发布通缉令，被通缉者坦言无悔我行我素。其中前香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钟建华反驳香港警方国安处今次话他鼓吹港独的指控，
一次细生猪肉都砌得都冇啲水准，我觉得我一路都觉得我自己冇咁重要嘅。第一就，第二你讲话如果煽动港独，用啲更加夸张嘅方式嚟到闹呢个政府嘅大有人在，我啊系嘛？咁我評論香港公共政策、公共行政都30多年啦，港英時代都係咁，幾十年嘅冇變過，都係用同一套價值、同一套標準嚟到評價而家政府嘅各種做法。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任敬陽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國際新聞。即将离任同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在10月25号圣诞假期发出了截然不同的讯息。民主党总统拜登呼吁美国人反思和团结，而共和党的后任总统特朗普发表节日问候的时候抨击他的政治对手，并且加倍强调他最近关于夺取巴拿马运河、购买格陵兰岛和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拜登在平安夜 YouTube 上发布视频，他为白宫的圣诞装饰进行解说，同时传递节日讯息。拜登在影片当中呼吁美国人放下那些噪音和使到我们分裂的一切事物。拜登在旁白当中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为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镜头画面显示了白宫内装饰着圣诞饰品的长青树和壁炉。拜登说，太多时候我们将彼此视为敌人，而不是邻居，亦不是美国同胞。特朗普在圣诞节当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表圣诞快乐，并且附上他和太太梅拉利亚照片，随后转发了20多篇支持他政治立场文章和其他社交媒体的贴纸，包括国防部长提名人皮特海格塞斯和关于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的讨论。跟住特朗普发表了更长的圣诞快乐消息，说中国士兵正在掌控巴拿马运河，并且批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拜登和民主党人。北京即将迎接权力更替之际，中国共产党机关部和政府喉舌人民日报改变了平时抗美的宣传基调，最近首先是举办中美友好故事英文活动，在10月26号又发表文章表示中美关系应该校准正确航向，又呼吁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向好发展、加强合作。人民日报说，中美两国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双方应该拉长合作清单，做大合作蛋糕，令到各自的成功成为彼此的机会而并非挑战。这篇文章回顾中美关系过往互动良好的历史时刻，例如1971年两国正式建交前使到双方关系解冻的乒乓外交，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及的古岭之友。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会2025年1月20号再次入主白宫。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说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内是否会提升对中国贸易战成为各方瞩目。台湾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在10月26号首次举行无疑同中国军事升级的桌上推演，邀集几十个中央部会和地方局处共同参加。另外，台湾总统宣布明年将会举行城镇韧性演习，藉此之际台湾正面临中国日益加剧的军事威胁。 台湾国安官员话，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预计明年三月将会举行地方小规模演练，六月衔接观光演习进行前导演练，目的是确保国家面临紧急事态的时候，能够维持社会安全稳定。今次的桌上推演由台湾副总统萧美琴、总统府秘书长潘马安和国安会秘书长吴超燮带领，中央部会以及地方局主首长担任参演者，不设置红蓝军，参演者都扮演台湾方，共同因应主推官提出的想政和状况。民间委员和顾问就组成观察组，从旁观察准备行动和应变能力。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桌上推演后发表演说，他说过去这一年国内外情势瞬息万变，全球威权国家持续合流，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第一岛链的和平稳定亦正受到威权国家的集体挑战。台湾国防部警告台湾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在较早前在野党通过了法律，要求削减大约$245,000,000的国防支出，而中国目前正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在台湾立法院占多数的在野党上个礼拜通过法案，将支出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此举受到执政的民进党以及数以千计抗议者强烈反对。台湾国防部话，预算削减将导致重大武器装备无法持续升级，已经签约采购项目医药付款困难，甚至推迟或者取消。针对前瞻性武器装备或者科技的国防自主研发，亦将会举步维艰。台湾国防部话，国防预算占明年台湾 GDP 的大约2.4%，但依照新法有可能削减到2%以下。而在这段期间，区域各国就增加紧国防支出。台湾国防部话，呢种削减点样令到国际友邦愿意在敌人侵略的关键时刻愿意伸出援手呢？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12月25日在他传递圣诞文告当中，呼吁各国人民在这个神圣的禧年期间鼓起勇气，令到武器禁升，超越分歧。这些暴力和纷争在从中东到乌克兰，从非洲到亚洲，世界各地肆虐。教宗的知全城与全球演讲是对世界今年所面临的各种困苦的总结。今年的圣诞节和2025年禧年庆祝活动的开启同时到来。教宗将2025禧年的主题定为希望，藉此之际教宗呼吁更加广泛的和解，即是同我们的敌人。在星期二，亦即是圣诞节前的平安夜，教宗打开了圣伯多禄大殿的圣门，开启了2025禧年。在星期三，他在圣诞节文告当中提到了圣门。教宗说，圣门代表天父的仁慈，解开每一个结，拆毁每一道分隔墙，驱散仇恨和报复心。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罗斯新闻社星期三引述俄罗斯货轮大红座号船东的消息报道说，这艘在地中海沉没的邮轮是受到恐怖主义行为的受害方。俄罗斯外交部星期二话，呢艘建于2009年嘅货轮嘅引擎室发生爆炸，全只沉没，16名船员当中有两个人失踪。俄新社引述国防物流公司嘅讲法话，呢艘船成为恐怖行为嘅目标。该公司系呢艘货轮嘅最终拥有者，亦系俄罗斯国防部军事工程业务嘅一部分。国防物流公司较早前话，呢艘船出事时正着驶往俄罗斯远东港口弗拉迪沃斯托克嘅途中，甲板上绑定两台巨型港口起重机。芬兰总理话，连接芬兰同爱沙尼亚一条海底电缆喺12月25日断电，呢个系涉及波罗的海电信电缆同能源管线嘅一系列事件当中嘅最新一宗。芬兰电网营运部主任托金对公共广播机构芬兰广播公司话，唔能够排除破坏嘅可能性。芬兰总理奥尔波话，断电并冇影响芬兰人嘅电力供应。佢喺 X 平台上补充话，即使圣诞节，当局亦保持警惕，并且正在调查有关情况。营运商芬兰电网话 ，S-02 蓝线向爱沙尼亚输送嘅电流喺当地时间下昼12:20被切断。上个月连接邻国瑞典同丹麦嘅两条波罗的海嘅电信海缆被切断。公众的怀疑点落在中国船只伊鹏三号，根据船舶追踪网站，两条海底电缆被切断的时候，这艘船驶过这片海域。瑞典星期一说，中国拒绝了被检察官登船调查的请求，这艘船已经离开了这个海域。240多年来一直作为美国威力象征的白头海雕，在12月24号终于赢得了早应该有的荣誉，它正式成为美国的国鸟。 拜登总统签署了国会送交给他的美国法典修正案，纠正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正式将白头海雕指定为美国国鸟。这种猛禽的中文俗称还包括白头鹰、秃鹰等等，以白头、黄嘴和棕色身体而为人所知。自从1782年美国国玺的设计图案被最后敲定并从此用于官方文件以来，白头海雕就一直出现在美国国玺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哋会讲到中国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或仍然难以挽救经济颓势。美国财政部警告唔好帮助俄罗斯。政治压力之下，香港银行进退两难。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香港政府平安夜发布通缉令，被通缉者坦言无悔，我行我素。
啱啱过去嘅12月24号系传统节日圣诞节前夕嘅平安夜。不过香港政府却在这一日发布通缉令，原想捉拿早已经流亡海外的香港异议人士。然而一些被通缉的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听，虽然在平安夜得到这个不平安的消息，但是他们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事业无怨无悔。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现在就接通了记者 Patrick 的电话，请他介绍一下香港政府这次行动的细节。 Patrick 你好，请你讲讲有关通缉令的内容。
是，多謝你。咁就喺今個禮拜二，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宣布行使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即係國安法所賦予嘅權力，刊憲宣布對許智峰、郭榮亨、袁公儀、郭鳳儀、邵南、許榮廷同埋任建峰呢七名已經被通緝嘅旅居海外香港人列為指明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潛逃者，實施禁止提供資金或處理資金等，禁止與不動產相關的某些活動，與涉及潛逃者的合資企業或合夥相關的禁止，及撤銷特區護照等四項措施，並且對部分人士執行執業資格暫時吊銷及暫時罷免董事職位兩項措施。在同一日的稍後時間，國警方國安局公布了新一輪的通緝名單，其中包括藝人鄭敬基、理大前助理教授鍾建華、香港議會籌備委員會主席何良茂、前學生動員召集人鍾漢林和香港民主委員會成員劉嘉文和張希晴。
在新一輪被撤銷香港護照和通緝名單消息發放了之後，香港民眾的反應是怎樣的？
在這一輪的被撤銷香港護照和通緝名單消息發放之後，香港民眾就為之譁然。不少香港人在網路上面的留言就說，今次的事件令到香港人今年再度度過黑色平安夜，亦都有網上留言說，政府原想100万港元是出手過低，連在香港買樓比首期都不夠，某程度上是對被通緝者的侮辱。被香港國安處通緝的何亮茂在1980年代開始就在香港擔任傳媒業和大學新聞傳播系的兼任講師，之後入籍加拿大，在加拿大傳媒業退休之後，就在2022年7月聯同袁公儀和梁仲恒成立香港議會籌備委員會。
咁何良茂對香港特區政府再次通緝佢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咁佢就對香港國安處今年平安夜再次通緝佢就感到莫名其妙，並且質疑政府做法混亂。佢就咁樣同美國之音講：
同兩年前，香港保安局喺2022年8月3日發出嘅通緝令啊，究竟是同一件事，抑或是兩件事？為何當時發出來的時候就沒有懸賞，現在要加回懸賞？為何一個人 要通緝兩次呢？那個用意何在呢？我覺得政府都應該解釋，我們已經不是香港人了，即是在個國籍身份來說，我們是加拿大人，心理影響也沒有，因為我們都預了
而且佢就咁樣講笑話，無論懸賞係100万元定係1000万元，對佢嚟講都冇任何意義，因為能夠兑現呢一筆獎金嘅機會係零。而前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退休之後擔任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嘅鍾建華，就由於係30几年嚟以尖鋭同埋唔保留嘅言論抨擊香港市局同埋政府部門，尤其係喺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就開始批評香港警方過度執法，因此喺2022年4月，為咗規避被捕嘅風險，而決定離開香港移居英國，直到如今。
針對呢一次香港政府話佢鼓吹港獨，鍾建華又有啲乜嘢嘅回應啊？
佢就話佢對於國安署嘅指控就感到可笑，因為佢話自己都想知道乜嘢時候去鼓吹過港獨，反而話自己喺信念同埋言論上面一直都係被人批評嘅大中華膠。佢就咁樣同美國之音講。
啲細生豬肉都砌得都冇啲水準，我覺得。我就覺得我一路都覺得我自己冇咁重要嘅。第一就，第二你講話如果煽動港獨，用啲更加誇張嘅方式嚟到鬧呢個政府嘅，大有人在。我啊，係嘛？咁我評論香港公共政策、公共行政都30几年啦，港英時代都係咁，幾十年其實冇變過，都係用同一套價值。同一套標準嚟到評價而家政府嘅各種做法，咁不過近呢幾年佢做啲嘢太離譜，咁我變咗又即係針對個焦點，亦都好似係針對佢，根本就係一個打壓香港人政治權利嘅一種藉口，咁佢揾個藉口搞我，可能係咁啩，有殺錯冇放過，或者佢哋連即係呢啲咁嘅批評都接受唔到，呢個問題唔喺我度嘅喎，而且老實講，我一向都無黨無派、冇組織、冇平台，我連 Facebook 嘅帳户都係個人户嚟嘅啫嘛，都唔係一啲即係網頁係嘛，從來冇開過口叫人課金，即係我都唔明佢呢啲講法有咩意思對我嚟講。我繼續保留自己嘅自由意志，唔去收聲，咁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堅持咯。不過當然啦，你話有啲人因為咁要同我絕交。或者話有啲平台咁揾我再評論香港嘅事啦，咁呢個就我控制唔到啦，呢個可能即係佢想達到嘅目的啦。
嗱，請你講講同樣受到指控喺澳大利亞嘅香港人任建峰同埋許志峰又點樣睇今次嘅指控呢？
咁本身擁有澳洲國籍嘅任建峰喺香港期間就擔任政治組織法政會司嘅召集人，喺2022年嘅時候已經回流澳洲，舊年仲成為澳洲工黨黨員。去年7月就已經因為在海外多次勾結反華政客及組織會見外國官員、出席聽證會，要求外國對香港政府的法官和檢控官進行制裁，因此就被港府國安局懸賞100万港元通緝，而這一次更加被吊銷律師的執照和撤銷香港特區護照。任建峰就在個人的 Facebook帳戶留言，話自己從來都沒有申請過特區護照，回鄉證在多年前亦都已經過期，亦未更新香港律師執業證書，所以質疑香港政府話不知點樣撤銷或者暫時撤銷根本從來不存在或已經不存在嘅嘢，呢啲係咩邏輯呢？而在2021年以流亡性質到澳洲定居直到現在的許志峰，就在網上表示今次香港政府取消他們的護照是讓他們所在的民主國家更加有理由向香港人批出政治庇護或者難民的身份，在國際上更確認香港政府侵害人權的事實，而他自己的澳洲律師資格香港政府亦都無權過問，收入亦都源自於喺澳洲嘅工作薪金，所以質疑香港政府係可以點樣切斷佢嘅資金鏈呢？
好，唔該曬 Patrick。有關呢一篇報導嘅詳細內容、詳情，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近年西方國家對涉及俄羅斯的金融交易設置了多項禁令，由於中國政府並未參與相關制裁，導致香港的金融機構陷入困境。日本傳媒報導，美國財政部一名高級官員這個月在香港和多間主要銀行的代表會面，警告他們不要和俄羅斯有貿易往來。香港有政界人士相信報導內容屬實，又認為美國等同向 港府发出最后通牒，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专程到香港开会的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贝克，专责打击亚洲和中东地区反恐融资以及金融犯罪。日本媒体日经亚洲引述消息报道，贝克12月11日和汇丰渣打中国银行香港的代表会面时提及，美国正考虑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要求各银行不要和俄罗斯有贸易往来。据了解，香港金融管理局当时亦都有代表在场。根据报道，过去两年美国财政部官员最少访港三次，并且和金融机构进行会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相信有关报道的内容可靠。
因为影响这么严重，如果没有歧视的话，
刘
梦熊
说今次会议的影响相当严重，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相信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一早就出来声明没有这件事，而现在他们既没有承认也都没有否认，就等于是默认。美国国会议员近期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香港银行被指协助俄罗斯洗黑钱向美国财政部施加压力。上月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的共和民主两党领袖去信财政部长耶伦，要求对方重新思考和香港银行业的关系，认为香港已经成为洗钱以及违反制裁的中心，包括向俄罗斯转口受管制的西方技术，以及管理涉及和朝鲜进行非法贸易的船只。信件提到，去年近四成由香港出口到俄罗斯的商品均列入美国及欧洲制定的常见高优先级物项清单，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需要用到的半导体及其他科技用品，形容香港已经由获得信赖的全球金融中心转变为协助中国、伊朗、俄罗斯和朝鲜威权轴心的关键参与者，要求财政部派人向委员会报告当前美国和香港银行业的关系，以及财政部如何进一步打击其他人利用香港金融系统进行洗钱以及违反制裁的情况。刘梦熊认为，贝克的讲法等同向与会的香港金融机构发出最后通牒。
前几个月的时候，纽约时报已经发表
了，刘梦熊说前几个月纽约时报发表过调查报道，说香港已经成为俄罗斯逃避国际制裁的庇护所，美国财政部的高官来到香港找的是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这些发钞银行以及金管局的代表，意思是很明显，即是说如果他们再跟俄罗斯做生意，利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套取外币的庇护所，会招致严重后果，对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带来根本的动摇和威胁。中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一直站在俄罗斯一方，有评论认为香港金管局已经重申香港不实行欧美的单边制裁，导致香港金融机构两面不是人，一方面在政治压力下要和俄罗斯打交道，同时又担心触碰到西方制裁的红线。刘梦熊则认为这一点和基本法规定中央政府负责管理和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有关。
那么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来讲呢，在外交问题上你没有资格去说三道四、
刘梦熊说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外交问题上没有资格说三道四，军民两用产品透过香港中转去到俄罗斯，或者俄罗斯在香港用人民币换成港币再换成美元，是属于外交的层次，香港特区政府无权干预。而几间发钞银行和香港金管局在俄罗斯的事情上不能违背中央对俄罗斯的定调，和俄罗斯进行切割。但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 中央冇同俄羅斯切割，咁香港係咪要同俄羅斯切割呢？咁就會造成結構性嘅進退兩難嘅尷尬局面。林夢熊擔心，若果港府進一步觸怒美國嘅話，有可能被踢出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佢認為貝克同銀行代表嘅會面內容反映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岌岌可危。
美元现在是国际流通的货币嘛，欧罗啦，还有英镑啦，日元啦，他们可以
国际流通的货币，欧元、英镑、日元可以自由兑换美元，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作为结算手段。现在美国国会亦提出要将香港踢出独立关税区地位，若果成为事实，香港作为自由港所享受的区别对待和特殊待遇就会消失，香港最重要的轉口貿易優勢亦都會煙消雲散。一旦被踢出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香港就會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完全成為內地一國一制的普通城市。香港亦都會失去過去多年來作為中國內地以及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聯繫的橋梁和紐帶通道的作用。林夢熊說，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下，香港很難獨善其身。美國之音中文報報導。
在特朗普即將在下個月就任美國總統之際，中國宣布將在2025年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儘管官方稱此舉旨在提振經濟，但分析人士認為這項措施至多只能夠為中國經濟續命，卻難以扭轉頹勢。中國本土和外資企業的外移現象嚴重，尤其在特朗普威脅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關稅的背景之下，市場對經濟前景普遍感到悲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台灣南工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對美國之音說，事實上中國的貨幣政策本來就沒有很緊縮，中國政府過去已經多次通過降低利率、放寬首付款要求等的措施增加民眾貸款的可得性，因此現階段提出適度寬鬆的貨幣的政策，實際上反映了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嚴峻，這亦都印證了此前中國政府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兩方面的努力未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現在就要以這種方式來到點火刺激經濟。蔡明芳說，市場機制健全的國家在實施寬鬆貨幣政策或者財政政策的時候之所以能夠見效，關鍵是在於廠商仍然留在本地，當政府通過經濟政策進行刺激的時候，一旦景氣好轉，廠商渡過難關就能夠重新恢復活力。但中國目前的問題在於國際供應鏈的轉移，例如在蘋果的供應鏈當中，能夠加入這個體系的廠商通常具備較高的代工能力，但隨著全球供應鏈的遷移，這些優質的廠商就離開中國，留在中國的往往是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中國政府是提出更多的刺激政策，最多亦都只是令到這些企業稍微延長存續時間或者減少貸款壓力，但相應地銀行可能需要承擔更高的壞帳風險，因此這類政策對中國整體經濟增長的拉動是作用極為有限。
那你繼續透過所謂降低利率印鈔票的方式讓你的貨幣比較寬鬆，維持市場的流動性，大概只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让它可以继续再续命。
蔡明芳说，那你继续透过所谓的降低利率印钞票的方式来到让你的货币比较宽松，维持市场的流动性，大概只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让它可以继续再续命，但是可不可以让它是活得好，他想在目前中国的经济环境里面是看不到的。近年来一系列针对外资和企业的法规，好像是对外关系法、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等，令到外资安全感进一步下降。此外，外界普遍担心中国宽松政策会造成银行系统坏账增加，而不是真正推动经济增长。 有分析说，中国现已放宽货币政策是为了准备银弹粮草，以应对明年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任之后可能发起的大规模经贸战的冲击，但中国做好的准备恐怕是不止于此。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